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6课。我们将在这个故事中了解摩西怎样为悖逆的百姓代求。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上一次向父母或者老师请求原谅并给予第二次机会是什么时候？仔细想一想，当你们的父母第一次吩咐你们之后，你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违背了他们的话？我们第一次经常没有很好的服从，不是吗？知道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就会明白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这个故事中所做的那样悖逆的。让我们进入这个故事。当摩西在山上消失后，百姓等待他的归来。夜幕降临，而摩西却没有回来。他们等了整整一周，然后又等了一周。现在百姓开始紧张起来，以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确信摩西已经死了。可悲的是，百姓们忘记了上帝才是他们的拯救者，而非摩西。百姓去找亚伦。亚伦，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摩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认为他会回来带领我们，为我们做一个上帝的形象，行在我们前面。亚伦软弱地屈服了他们的要求。亚伦收集他们的金饰，他将其融化，然后雕了一个金牛犊。金牛犊被放在一座坛前。亚伦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计划在第二天举办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百姓有一种坏习惯，就是会受周围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并且想要像他们一样。他们想要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神，他们想要在节日上围着他跳舞，所以他们这样做了。很快，百姓笑着、跳着、欢庆着，环绕着这只金牛犊，并且唱着：这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出了埃及的那位。与此同时，摩西已经在山上待了40昼夜。上帝吩咐摩西说：下山吧，因为百姓已经破坏了一切，他们为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向他下拜，他们不再是我的子民了。站到一边，摩西，我好毁灭这百姓，我要和你重新开始，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摩西立刻跪下，恳求上帝向这些百姓施怜悯。他提醒上帝，这些百姓是属他的，他们的毁灭会让其他国家嘲笑独一的真神上帝。上帝呀，求你纪念你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做的应许。摩西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不是通过为这些百姓的所作所为找借口，而是通过提醒上帝他的伟大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从他自己而来的，所以他们是圣洁的，是不改变的。当摩西从山上下来进入营地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人群在那个金牛犊面前下拜，围着这个偶像载歌载舞。摩西拿着两块石板，其上写着律法。突然，他把它们摔在石头上。 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他是在说，你们看到我是怎样破坏了法版的吧？你们也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摩西径直走向那个金牛犊，把它从基座上砸了下来。摩西把金牛犊碾得粉碎，然后放进他们的水里，要求百姓把这水喝下去。这表明百姓必须接受其罪的后果。亚伦可悲地对所有这些事情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无力的解释。接下来，摩西大胆地挑战以色列全家，如果他们属于上帝这边的，就站出来。立位全支派良心无亏，因为他们没有拜这偶像。摩西吩咐立位人在营中惩罚这些百姓。那一天，百姓中有3000人被杀。次日早晨，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你们不配再做他的子民，但我要为你们向耶和华说话，或许他会赦免你们的罪。摩西慢慢地往山上走，他一直在想，以色列人背逆了后代他们的上帝，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摩西真的很爱这些百姓，他很为他们担心。摩西不是一位自私的领袖，当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说，上帝呀，请把他们的罪加在我身上，因为这罪杀了我吧，但请宽恕这百姓。这一请求被上帝拒绝了。摩西永远无法为百姓的罪付出代价，他也是一个罪人，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罪债。上帝宣告，他将不再亲自与以色列人同在。你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些人再悖逆，他们就会以被上帝彻底毁灭而终结生命。上帝仍然怜悯地应许百姓，会有神圣的帮助者来战胜他们的敌人。你们可以在第33章的前几节读到这一点。在第7节中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这不是我们在过去几节课中所学到的会幕，这是摩西与上帝相见的会幕。摩西一进这会幕，上帝亲临的云柱就降在其上。让我们读一读第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真的很让我们谦卑，因为摩西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摩西恳求上帝重新开始他们的立约关系。摩西为百姓代求，并提醒上帝他们是他的约民。上帝安慰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又请求可以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摩西是有福的，他能够得见上帝，因为以前没有人见过他。但即使这样，摩西也不能直接看见上帝，并且还存活。当上帝的荣耀过去的时候，摩西会在磐石穴中得到保护。上帝要保护摩西，使他不被上帝荣耀的伟大威严和能力所毁灭。当上帝在这里显现他自己时，他提醒摩西他的怜悯以及他的公义。上帝的怜悯和公义是上帝的两个关键属性，我们将在这节课的最后讲到他们。上帝再一次把10诫写在2块石板上。当摩西再次下山的时候，百姓不敢看他。他曾经如此接近上帝，以至于他的脸上闪耀着上帝的荣耀，摩西只好用帕子蒙上脸。但是以色列人可以听他说话，于是他们就仔细聆听。当他们听摩西说话的时候，他们能够听到一些上帝对他们的爱。上帝用一种比摩西更好的方式饶恕了以色列人。上帝比摩西更爱以色列人。上帝会给他们新的法版，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去应许之地迦南。 这些百姓仍然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并不配得。让我们在这里来想想，这事现在如何与我们有关联？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故事写进圣经？让我们来查看两件事。首先，我们要仔细查看摩西如何为以色列人祷告。到如今，你们应该不会对摩西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及基督的一个预表而感到惊讶。他们都是百姓的中保，这意味着他们站在上帝和百姓中间。摩西不被允许进入会幕，但是主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天父的右边为他的百姓祷告。也许你们好奇他们是否有任何不同，让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以色列比任何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的特权，因为他们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语、律法，这是通过摩西传下来的。但是后来在新约中，上帝的话语及上帝的儿子他自己亲自来到，显现了恩典与真理。此外，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前几节中，我们了解到另一个不同之处。摩西和主耶稣都被描述为对所赐给他们的工作非常忠心。摩西是作为仆人忠心，但基督却是作为儿子忠心。摩西是仆人，而基督则是主。摩西的特别之处是作为君王的代表，但是耶稣作为君王自己则荣耀得多。其次，我们将更仔细地看看上帝是谁。这次是上帝自己向摩西对他属性所做的描述。请读一读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这些经文中，上帝说：我怜悯罪人，但却必不会放任罪逍遥法外。这些经文在旧约的许多地方被重复，至少有六次。他们是对上帝属性的重要描述，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他自己的描述。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上帝公义和怜悯的属性。上帝的公义清晰可见于他的律法和他的作为。上帝的赏罚是完全正确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公平的。上帝的公义意味着他惩罚邪恶，也意味着他会对正义进行奖赏。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表明上帝对罪人怜悯和仁慈的属性。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保护罪人免受他的愤怒和审判。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核心。我们学到了上帝对他自己的描述，就是他对罪人满有怜悯，但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也许你们会有疑惑，上帝在这个故事里公义吗？或者他只是怜悯人，还是他两者兼顾了呢？上帝并没有惩罚百姓的罪恶。事实上，在第32章14节中，上帝后悔了。就在那一刻，上帝决定不将这些百姓绳之以法。他没有忽略他们，也没有假装他们没有发生。不，那就不公义了。他决定在这个时候显明他的怜悯。上帝在这个时候延迟了审判，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将要来，并且完全满足他的公义。罗马书第三章25-26节是很难的经文，但我想和你们一起读一读它，以此来向你们解释这个问题。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献，要显明上帝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很难，但却是真理。请让我用自己的词汇来阐述。被别时在经文的结尾部分说道，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让我来解释他。上帝在他儿子死亡这世上的设计，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看到上帝是公正的，或者说公义的。但是这个计划也是为了让那些信靠上帝儿子的人被上帝称为义。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吗？上帝怎能向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显示怜悯、恩典和爱的同时，仍然惩罚他们的罪呢？上帝看到以色列人的罪，知道他必须惩罚他们的罪，他实在是必须这样做，因他是圣洁的。这惩罚会完全毁灭他们。他也想恢复这些百姓与他的关系，来向他们显示他的爱和恩典。他怎么能两者兼顾呢？这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生死和复活。基督的死使上帝成为公义的，因为罪受到了惩罚。基督的死也让上帝成为怜悯的，他可以宣告一个相信的罪人是公义的。所以在这个故事中，上帝的属性被描述为既公义又怜悯。我们已经见证了对上帝向他子民以色列所施恩典和怜悯的奇妙展示。我们关于出埃及记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卷书是关于一个民族因上帝的荣耀而得救的故事。我们的下一卷书《利未记》将是关于上帝怎样允许这些有罪的悖逆的百姓再次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